弟兄姐妹平安啊！我们接下来继续我们的西学堂信仰栽培答疑。那我们今天呢，还有第四个问题，就是关于小孩子啊。这里讲到说，我儿子十岁，我是基督化家庭，像他这么大的时候，我已经随父母去教会了，还在教会办的学校读过几年书。今天晚上我们一起祷告以后，儿子突然问我：“妈妈，我心里有一个想法，真的有上帝吗？”我一时无法回答。就和他讲我第一次祷告蒙应允的见证，我想问我该怎么做让他知道有上帝呢？啊，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哈，弟兄姐妹，我觉得这是我们普遍的在今天的中国这个无神论政党统治下的无神论的宣扬无神论国家的这么一个孩子们都在无神论宣扬无神论的这个学校中上课的这么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啊，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那么首先呢，我们说哈，我们的孩子是一定要跟我们信耶稣的啊，在他们没有做选择之前，我们来替他们选择，就是他们一定要跟我们信耶稣，一定要跟我们啊有一样的信仰啊。至于他们长大以后的选择，我们不管，在他们还没有办法做选择的时候啊，我们一定是要他们跟我们在一起的。啊，那么现在有些地方在说好像18岁以下的小孩子不能够进教堂啊，但是呢我想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是应该带小孩子进教堂的然后如果真的政府不允许18岁以下的小孩子进教堂，那咱们在家里咱们也应该教导咱们的孩子因为在出埃及记里头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在出埃及记第10章，法老摩西和亚伦被法老召见他们是求法老，他们要带着以色列民要到旷野去敬拜上帝。法老说法老对他们说，在10章第8节，法老对他们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但那要去的是谁呢？”摩西说：“我们要和我们老的、少的、儿子、女儿同去，且把羊群、牛群一同带去，因为我们务要向耶和华守节。”啊，在这里，摩西的回答就是我们今天2018年的中国，我们的基督徒要对任何人的一个回答，那就是谁要去侍奉我们的耶和华上帝？那是我们老的、少的、儿子、女儿同去，且我们的牛群、羊群也要一同带去啊！因为我们要向耶和华守节，那就是我们的财产要献给耶和华，我们的儿女、我们自己、我们老的、少的都要归给耶和华啊！我们都是要一同敬拜上帝的，这是圣经的教导啊！除非你把圣经给烧了啊，把圣经给说成是不是合法的出版物，那我们就要按照圣经我们要来做啊。就算是不合法的出版物，但是在我们基督徒这里，圣经是我们至高无上的权威，因为它是神的话啊。所以今天这一个原则非常重要啊。我们的孩子，我们就是要用圣经的教导来教导他们。至于他们18岁之后长大了所做的决定，那这个是交给上帝啊。他们可以选择不信上帝啊，那是他们的自由，我们不能强迫。但是在他们没有做选择的这样的一个能力之前，我们作为父母的，他们是上帝交给我们的产业，我们有必要为上帝守好这份产业那么我们小孩子今天是在教无神论的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里上课在电视上也都很多是无神论的东西所以我们深深的感到我们在作为基督徒在中国是逆流而上但是呢我们也要相信，我们无论处在什么样的境遇之下，其实上帝都有恩典都不会让我们所受的试探大过我们所能承受的，总要为我们开一条出路。那就是说我们在中国的今天的这样的社会，我们仍然是可以按照神的旨意来教导我们的孩子，并且是他们有信仰的。那我呢我的儿子现在14岁哈，当然他还没有到18岁，所以我现在说什么话都太早我不能保证我的儿子以后就跟我一样是会是基督徒我可以这么祷告，我也可以这么希望， 但是我也在告诉自己，有可能当他长大做选择的时候，他可能会离弃上帝啊，这是一种可能性，因为他有选择的自由啊。但是呢，现在啊，我可以来跟大家说一说，就是啊，我和我先生我们是怎么来的啊？至少现在我的孩子啊，他还在去教堂，今天他跟他爸爸到牧恩堂去了，也在我们大连路啊啊，在大儿童班，在牧恩堂也在大儿童班哈、啊，也在参与教会的工作啊，在少年班啊，也在听课啊，所以目前看来还是可以的啊，但是将来怎么样，我不敢打包票啊，因为这是超过我的控制的。那我们是怎么呢？我个人是觉得，就是其实我们言传胜于言传还不如身教啊。那就是当孩子问我，妈妈，我心里有想法，真的有上帝吗？其实这个时候我们是需要去倾听孩子的，这是黄丽老师教给我们的哈。我们学 PET 其实就是 Parent Effective Training 啊， Parent Effective Training PET 啊，黄丽老师的 PET， 那就是父母效能训练。什么意思呢？就是当孩子有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要急于回答这个问题啊，我们要倾听他有这个问题，真的有上帝吗？啊，我们就说啊、哦，你有这样一个问题啊，啊，然后小孩子就会继续跟你说。啊，就说啊，当然说完了之后，你也可以给他做引导，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可以告诉他，听完之后我们才可以告诉他，啊，我以前有个见证啊，证明上帝是有的，啊，然后就可以跟孩子说，啊，孩子你也可以跟上帝祷告啊，你可以跟你把刚才你跟妈妈说的话你告诉上帝啊，你可以跟上帝说，上帝你真的有吗？你能不能将你启示给我，让我知道你是真正有的。你可以跟小孩子这么说啊。我们很多时候其实包括我们大人都是啊，像我们自己有了问题就跑去问牧师、问长老啊、问刘毅，但实际上这个问题最好的问的对象是谁？是上帝啊。我们就可以在家里跟上帝说，上帝啊，那天我儿子怎么怎么样，然后我怎么怎么样，那我该怎么让他知道有上帝呢？上帝啊，求你指教我，我相信上帝也会指教你啊。所以首先当孩子有问题，特别是关于信仰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倾听。倾听一个最重要的办法就是你不要去打断他的思路，比如说上帝，孩子说真的有上帝吗，你就要来重复他的话啊，就是倾听，其实就是你就可以说，哦，你有这么一个问题啊，你怀疑有没有上帝啊，孩子，你看孩子再继续怎么说啊，总归你就是把孩子的意思你要把它表达出来，复述啊，复述他的意思，这是黄丽老师教我们 PET 里头教的啊，让孩子能够继续说下去，跟你交心啊，不要打断他啊，也不要说你怎么有这样的想法啊。当然我们这个妈妈非常好哈、啊、或者我们这个爸爸，我也不知道问问题的是弟兄还是姊妹哈、啊、非常好哈、啊、他也没有说啊你怎么有这个想法，没有去批评他哈、啊，是千万不能的哈。那我们怎么让我们的孩子知道有上帝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让孩子看到我们是依靠上帝的。怎么看到？那就是我们在言语，在饭桌上的时候，在同孩子一起的时候，在我们的个人生活上，我们能够让孩子知道我们是有信仰的啊，我们是按照圣经的信仰去做一些事情的啊。我们的价值观的传授实际上是通过我们日常生活的一言一行啊，很多细节问题来表达的。孩子会观察，孩子很小的时候其实他就能够知道啊。我们还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孩子没有听啊，孩子没有听，好像觉得孩子什么都不知道啊，好像他在玩，于是我们有的时候不注意自己的语言啊。其实我们要注意，孩子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比我们还具有能力的观察家啊，他们的耳朵很聪慧，他们的心思很灵敏，因为孩子的心灵是比我们更纯洁的，所以他们对外界的事物，他们是一张白纸，他们的吸收力也很强啊，他们像一张白纸一样，我们在上面怎么画，不光是我们直接针对他们的，就包括我们在没有他们直接参与的事情当中，我们的一些做法也会在他们脑海当中留下印象啊。我记得有一个我很印象很深，就是以前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家里在九几年2006年之前，我妈妈家都是我们成都教会的一个聚会点啊，成都教会的聚会点。 那有一次我妈在讲到，其实那个时候我侄儿其实那个时候很小，大概才5、6岁吧，总共没有上学啊，就在那自己玩啊，他也像是没听到一样，他就在那个聚会点，在我们家里在玩。然后我妈就说我们家有上帝，就说了一句什么话，意思好像就说我们家有上帝。结果我侄儿就说我们家有上帝啊，就这样说，就突然就这样就接着我妈的讲道，就这么说了一句话，大家都听见了，大家才吃了一惊，就笑起来了，说啊，对对对，弟弟，你们家就是有上帝。其实看到他在玩，但实际上他就在接收这些信息啊。所以呢，我呢是建议，就是我们不仅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是要将上帝的价值观行出来啊。那我们还需要，就是我们每个安息天啊，我们有条件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去教堂啊。每个安息天，如果教堂有儿童班啊，你要把小孩子送到儿童班。当然，这个儿童班是一个好的儿童班啊，有我也知道有些教会那个儿童班简直不叫儿童班哈、啊，其实连小孩子都看守不了哈、啊。但是呢，你像如果是在穆恩堂这样的大教堂，我就觉得如果你的孩子你是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的话，有很多人觉得穆恩堂好像是太大了哈、啊，去了以后你没有觉得是一种家的感觉，那确实啊，那个是穆恩堂的一个硬伤，没有办法的。但是我觉得穆恩堂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好处，就是他的儿童班，他有一个教堂这样的一个外观，小孩子，你像我们家小孩子，他也不是说每一次去教堂他都规规矩矩坐着听到的，他以前在教会里在教堂里跑上跑下也是被人家骂的，但是呢你就让他这样到教会，他能够这样去跑上跑下，但是他就养成了一个去教堂的习惯，他就从小就知道自己是安息天是要去教堂的。像我们家孩子安息天别人上课他也不上课啊，他成绩也不是很好啊，但是我们也不让他上课，他自己也就不上课，因为他安息天喜欢玩，所以他就养成了一个习惯，就知道每个星期六一周的第七天就是不去上课，是应该去教堂的。这些其实都是对小孩子的潜移默化的一种方式。我们说社会上的那些就是人，他们是要给我们洗脑子的，我们都在不同程度的被洗脑啊，对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啊，人家就是想洗我们的脑子，那我们也要抓紧一切机会，在我们的孩子的脑子里要洗他们的脑子，而且我们拥有比社会更强大的，那就是我们是我们孩子的父母，我们跟他们的时间更多，特别是在他们18岁之前啊，或者是14岁之前吧。我们跟他们是朝夕相处的啊，所以我们拥有上帝所给我们的绝对的优势啊，我们是需要从小把我们的孩子要带到教会里去的啊，这是一点啊，这是第二点。一个是我们在家里我们需要身教啊，身教言传都需要啊。第二点就是我们需要把我们的小孩子带到家里去啊，带到上帝的家里去哈、啊，带到教会去，让他们知道，让他们养成一些习惯啊。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你像美国有很多人，他们自己可能基督徒信仰并不那个，但是他们基督教的一些价值观念会因为会在他们的传统文化当中，所以我觉得总比没有这些传统好，就是让我们的小孩子。他感觉到这是一个家族遗传的一种文化也好，虽然就不是他们的信仰，但是这一些习惯在他们的血液当中，因为从小就这样，所以这对他们的将来也是有好处的啊。像我的儿子，虽然我不能保证他啊18岁之后也还能够信上帝，但是我觉得我总相信他，就算18岁以后他不信上帝了，他要到社会上去，要离开上帝，要做个浪子，他最终我觉得到了他40、50岁来思考人生的时候，思考生死问题的时候，也会因为早年14岁之前的我们作为家长对他的影响，教会对他的影响，我相信他会重新回到上帝这里来啊，这是我的一个想法啊。所以我们该怎么做让他们知道有上帝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自己首先要做神的儿女，我们对我们儿女，对我们周围的人，我们是具有影响力的。这个影响力不是靠我们嘴巴说的，这个影响力是我们行出来的啊，我们自己有改变，我们自己信上帝，我们自己凡事依靠 就会让我们的孩子能够知道啊。而且还有呢，就是我们需要为我们的孩子祷告啊，需要为我们孩子祷告。祷告就是把我们的这些担心告诉上帝啊。奥古斯丁的妈妈啊，一直为奥古斯丁祷告啊，到最后奥古斯丁才因为他妈妈的祷告啊，受了圣灵的感动，然后他成了一代神学家，悔改信主啊。怀斯姆他的儿子，他总共生了四个孩子，两个，一个是16岁的时候死的，还有一个是很小的时候就死了，还没有名字呢就死了，幸存下来两个孩子，小儿子威廉·怀特很好，从小就不逃神啊，从小就不费心的就跟着爸爸妈妈的信仰走，到最后也是教会的骨干领袖。但是他的大儿子到了40岁了才悔改信主啊，他也是一直在教会，但是他长期就处于浪子的状态啊，就没有信仰啊，让怀斯姆非常的伤心啊，怀斯姆很多的伤心都是因为他的大儿子啊，怀雅各牧师也跟他大儿子之间有很多矛盾啊，所以这个大儿子，但是到最后40岁了，他终于悔改了。悔改了之后，他就自己去啊，做了一条船，好像啊，那条船然后就在密西西比河上就做一个布道的船，专门对于美国南方的黑人传道啊。所以怀斯姆的这个大儿子爱迪生啊，爱迪生 ，Edison White 啊，他最后就成了一个对美国南方布道的一个先锋啊。所以我们真的，就算我们在十岁之前，或从小我们就把上帝的道理灌输给他们啊，也不能保证他们长大后就真的按照我们所希望的啊信上帝。那么即便啊长大过后他们要选择离开上帝，要去做违背神的事情，我们也不能强迫他们，我们也要为他们祷告，也要用爱心对待他们。无论他们做什么，我们都以爱相待，而不是一天唠唠叨叨的说你要去教会啊，你想去教会啊。当他已经大了，已经过了青春期了，或者已经在青春期的时候，你的唠叨都没有用，反而会让我们跟我们孩子的关系疏远。我们需要做的功课是从小10岁之前，我们需要做功课啊。从心理学的角度，小孩子在8个月以前，其实我们家长对他们做的很多事情，潜移默化的就对他们造成了终身的影响啊。所以小孩子的8个月以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那如果你的孩子超过8个月，那至少3岁以前；如果你的孩子超过三岁了，那7岁以前啊；如果你的孩子也超过7岁了，那就14岁以前；如果你的孩子已经超过14岁了，那你就只有祷告上帝啊，求上帝帮助你的孩子。你就要少说，尽量要不管孩子是怎么样，你都不要在他面前唠叨说你要去教会，你要欣赏，你要看圣经，这些都没有用啊。我们只需要为孩子们祷告，然后爱他们，聆听倾听他们啊。那我在我的那个圣经群里，我都会转发黄丽老师的父母效能训练的一些课程啊，所以呢也欢迎大家要关注父母效能训练的这一方面的内容，帮助我们学会倾听孩子。如果你的孩子是一个已经到了青春期的时候了，或者已经是成年人了，这个时候我们所做的只能是倾听啊，只能是倾听。我们可能连这种直接的引导可能都不见得适合这些孩子了啊。我们要倾听他们，至少能够保持跟他们的亲密关系，这样当他们有心事的时候，他们还能告诉我们啊，我们还能为他们祷告。如果我们继续在他们青春期的时候还对他们进行说教的话，那可能连我们知道他们在干什么的这种权利可能都会被他们给剥夺了，他们直接把我们屏蔽了啊。所以我们教养孩子在我们中国啊，是一个很挑战，很具有挑战的问题。我也相信主会赐给我们每个人有智慧，愿主与我们同在。